牧师好，
非常高兴啊，能够来到你们当中，也认识一些新的朋友，真的非常感恩。我们在虽然我们来这么多的国家，我来自马来西亚，可能有些来自新加坡、香港、台湾、大陆等等，我们在主里我们是一家人，在主里我们是一家人，
是的，
我们不是受圣灵的洗，好，圣灵的洗。但是你教我们在身上的时候，但是你来充满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成为一体。你和我是这个身体其中的一个肢体。
阿门。
你和我是这个身体其中一个的肢体，所以每一个肢体就不有不同的功用功能。不过一个目的就是使到这个身体强壮，身体能发挥它的那个力量。阿门。哈利路亚，感谢主。今天呢，我跟大家分享的这个经文，在这个马可福音马可福音第六章，马可福音第六章，这个你们可以帮我
读一下吧。
马可福音第六章，第六章不是讲到了耶稣给五千人吃饱的这个故事啊，给五千人吃饱的故事。这个你们说是个文录吗？还是
没有在上面写？抱歉，
啊，
没有在上面写。
我
没有啊。
你可以那个什么？
哦，
哪一节我们直接读？对，
直接读可以吗？
对对。
好的。OK， 马可福音第六章，马可福音第六章。OK， 我们先读从这个37节开始读吧。好，37节开始读到这个。50节，
我们轮着来。那要不我来读？
好，好，
轮着啊。37到50是吗？嗯。
耶稣回答说：“
啊，好，你来吧。”
我是一起吗？
你来吧，你来。
对。耶稣回答说：“你们给他们吃吧。”门徒说：“我们可以去买20两银子的饼给他们吃吗？”耶稣说：“你们有多少饼？可以去看看。”他们知道了，就说：“5个饼。”
四月份我用同一章的经节，第六章也是讲到耶稣用这个5饼2鱼喂饱5000人的这个的故事。那个时候我就讲到，就是那个信心带来盼望，信心带来盼望。那个时候我讲到，那个时候就是耶稣教导门徒，你们要有信心，就是说你们不要让你的信心受到你们环境的影响，不要看你的环境那个风浪有多高，那个风浪有多大，而影响到你对主的信心。那么主那个教导的门徒，就是你们把你们的眼光，你们的信心注视在仰望神，不要去看你们周围的环境。就是说那个时候呢，耶稣教导门徒，无论我们面对什么的环境，什么的苦难也好，千万不要让环境影响到，或者是你对主的信心 分了你对主的那个的信心。那么今天呢，我也用同一样的故事，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去看这段经文，今天我们能够学习到什么的功课，或者一些什么属灵的原则。那么同样的故事呢，也是耶稣呢用五饼二鱼呢喂饱2000人。在旧约圣经呢，耶稣的父就是上帝，也是在旷野呢喂饱200万人，包括妇女和小孩。当他们埋怨没有肉吃的时候，没有食物吃的时候，上帝就记住那个安全，安全呢？的安全呢？来到去供应他们的需要。在旧约，上帝也供应200万人，他们的食物也是那个很大的神迹。那么在新约，耶稣也是行了同一件的事情，用五饼二鱼呢，喂饱5000人。那么当时候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不但喂饱5000人，还剩下12个男子。那么当时候呢，他们那个时候，在当个时候呢，那些如果是大户人家就有钱，他们有摆宴席的时候，那些仆人可以把那些有剩下的食物带回家。那么那个时候他们是用了袋子的，袋子装，有剩下的时候他们可以拿回家。就是说，当耶稣喂饱用五饼二鱼喂饱5000人的神迹的时候，他们还剩下12个大的篮子或者大的这个袋子。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从另一个方面来看，第二功课我们学到呢，我们知道耶稣在新约圣经里面呢，行了35个神迹，行了35个神迹。那么这个五饼二鱼呢，唯一的神迹呢，是耶稣记住门徒呢一起来去服侍的。就是说之前呢，他们是看到耶稣如何的行神迹奇事，如何赶鬼了，如何医病等等，不过他们只是在看。不过这一次呢，耶稣呢邀请他们呢一起来到跟他们跟主呢一起来参与呢这个12个神迹，邀请他们在这个神迹上他们有份。那么主呢就拿五饼二鱼仰望神的时候呢，这些就都给他们。你知道当他们门徒拿这个时候呢，他们也要有个信心。因为之前呢，他们就看之前他们看到五饼二鱼的时候是不可能去喂饱5000人，所以他们就建议耶稣，或者你会打发他们去其他地方，他们可以买一些食物来喂饱他们自己。耶稣呢他就说，你们有什么有多少，他们如果他们坚持要建议耶稣给他们去去其他地方买的话，可能这个神迹的故事就不会记载到我们今天给读到的。就是因为他们顺服相信耶稣的话，他们就把这个五饼二鱼呢就交给耶稣，耶稣注谢之后呢，他们就分给他们，就分享出去。如果当时候他门徒只看见自己的利益，没有看到别的利益的话呢，故事可能就不一样。不过现在从主接过来的时候呢，他们就凭着信心相信主的话，他们就先行出第一步。顺服的第一步，就把食物传出去的时候，给出去的时候，当他们越给的时候，越服侍的时候，结果呢越得着越多。当越服侍的时候呢，神迹不断的继续的不断的去发生在这个5000人的生命。不但他们吃饱了，而且他们呢比他们的收获比所给出的五饼二鱼还要多。 这里讲到，当我们靠着主的服侍的时候，我们顺服主服侍的时候，或者服从主服侍的时候，如果是来自神的话语呢，神会负责任。如果十二个门徒当时候他们拿到食物的时候还在犹豫，他们还在想着，还有挣扎，有这种不幸的时候，可能他们就不可以经历到这个神迹奇事。不过这帮门徒呢，他们有一个想法，就是虽然我不明白为什么主要我这样做，如果主要我做的，他一定有他的原因。如果神迹没有发生的话，不是我的责任，是主的责任。记得当主要我们做某一件事情的时候，主跟我们说的时候，不是我们负责任，是主自己负责任。
Amen.
就是因为十二个门徒他们相信主的话，主的应许，主说的话一定会成就的时候，所以他们凭着信心顺服。所以他不明白，他们就给五千人，给妇女，给那些男人，有一个需要的，要不越服侍的时候，越给的时候，越给越多，越给越多，他们都经历到了那个属灵的那个资源，还有神迹的，在他们当中呢，透过他们的手，也记着他们的信心，就他们的顺服呢，所以呢，他们都很快的经历到这个神迹的那个的大能。包括很奇妙，如果我们在看约翰福音哦，我们在看约翰福音的时候，在约翰福音呢第十五节六章十五节，那么神迹过后呢，神就告诉我们说，他很快打发门徒上船。为什么耶稣要打发门徒他们上船呢？在这个约翰福音第六章第十五节，第十五节，六章十五节说，耶稣就知道众人要来强逼他做王，就独自又推到山上去。原来耶稣叫催逼他们上船，就是因为他要强逼他们要这个主做王。对门徒来说，他们可能不明白，哎，这个是黄金机会嘞，哇，五千人得救，哇，五千人很大的福星。比如说今天主动给你们150个人，哇，突然来150个人，哇，你们看到这个人很高兴，哇，福星来到，然后拯救，哇，这个灵魂，他们很会想，哎，这个最好收割的时候，为什么错过这个机会？为什么不要留在这个荒野？为什么不要留在这个很大的福星里面？当他们不明白为什么主要他们上船，他们选择顺服，选择顺服。好了，上了船以后呢，那个风呢是逆风。什么意思逆风呢？比如说他们要去那个对岸加马路对岸 ，OK。那么如果神的旨意他们去的话，那么神应该给他们顺风嘛，对不对？不过他们上了船过后呢，是逆风，就对着他们来的。当他们的圣经说嘛，他们很挣扎，他们活得很挣扎，很苦，就好像在这个撒旦的攻击他们一样，他们撒旦攻击他们，阻拦他们。不过他们也不明白，不过因为就是因为主跟他们说要上船过去对岸的时候呢，他们不知道为什么，如果主吩咐的话，他们虽然不愿意，他们如果你用那个我们的眼睛来看的话，哎，我们应该留在这吧，我们应该留在荒野吧，这很大的福星。不过呢，他们选择什么？虽然只要他们离开，那么我们怎么会明白为什么我上了船，为什么不给他们顺风，而是一个逆风对着他们来呢？所以呢，他们就劳得很辛苦。虽然他们不明白，就是因为他们爱主，因为他们爱主，他们不会解释，他们虽然很挣扎，主说怎么做呢？他们就顺服。说主不要他们回去旷野，一定有神的旨意。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不懂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做，哎，我们可以这样做，哎，到头来的时候呢，哎，主好像有另外的计划，或者有另外一个安排给我们。所以很多时候呢，你目前的时候，当 当一些环境发生在你生命的时候，你不可以解释，也不可以立刻知道神的旨意背后是什么。不过直到呢，当我们继续顺服到底的时候呢，你必然会看见神的旨意。我记得那时候1993年，神感动我们回去马来西亚。所以那个时候我在那个酒店，我在一个酒店做非常好。那个时候酒店我在这个边，那个边那个酒店呢是这个城市最好的那个律师餐厅之一。那么那个时候呢，我们就做得很舒服。我那个时候我们的生活真的不说很富有，好，不过真的我们真的很好，好很好。那个时候我还记得，我还跟祷告神说：“神啊，我们计划不要那么快给我们有孩子，给我们5年时间，给我赚多点钱，存多点钱，让我们才有这个家庭计划。”那么那你知道呢？我们1990年，我们就10月份，我们就结婚。那么的主就没有听我们祷告。那么呢，主呢就给很奇妙的，就是不但给我们给我们怀孕啊，那个怀孕，还有这个双胞胎。所以你看，你说我就不明白，我祷告主啊，爹主，你给我，你先给我让在这里去打工嘛，到时候我赚多点钱，我会去马来西亚这个家庭计划。不过主的完全改变了计划。好了，到了1993年的时候，当我们生活很固定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女儿大概1岁半，1岁半的时候呢，我们这生活非常非常好，非常非常好。那么突然有一天呢，就一个很强烈的感动，很强烈的感动，叫我回去马来西亚。那么那个时候我就很单纯，我都很单纯。好了，如果你说我要回去马来西亚，我就回去马来西亚。那么回到马来西亚的时候呢，我首先我是在酒店里打工。一段时候我就自己做生意，我记得那时候我第一次来跟你们分享的时候，我又回到马来西亚，我就开始做点小生意。因为那个时候我有厨师嘛，我有经验，那么我觉得我自己我一定会成功，我一定会生意会火爆等等什么的。我哪里知道1994年我就做小生意，到了1996年吧，就好像我跟你讲过，我回去的时候我的订单很多个零的，很多个零。到了1996年的时候呢，我的订单剩下一个零。哇，那个时候我真的非常非常生气，非常生气。我生气到一个地步，我跑去马车路啊，我是一块大石头啊，大石头啊，我向天，向天，为什么你叫我回来马来西亚？因为那个时候就在1993年的时候，我回去马来西亚的时候呢，我的妈妈跟我说：“你为什么要回来马来西亚？了解人家的医生比较好一点。”我说：“哎，哎妈妈，我说我听到卫生的声音，我回去马来西亚是我的顺服。说那时候我回去马来西亚，就是因为做生意不顺利，做生意失败。我到了一个地方呢，我做的非常非常生气。我说神，我顺服你回去马来西亚，你不祝福我的生意不要紧，你搞到我现在我真的我没有钱在银行。”没有钱在银行，我从来没有想过一天呢，我会成为一个穷人。我没有想过，因为那个时候我真的，我就那个时候我真的，我就不是很爱怨神。不过让我想一想，他是神，我是人，我渡不过他。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会遭这种的那种苦难，经济的苦难。那个时候我的那个先生刚刚出事，我还那个时候很需要钱，所以呢那个时候呢我真什么都没有。那个时候我就开始，我不再埋怨上帝，我选择，虽然我不明白不会解释为什么，但那个时候我就开始，我以之前呢我没有那么勤力读圣经嘛，告诉你。我没有那么勤读圣经的，就是我一无所有的时候呢，我有什么？我有的就是圣经啊。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有时间，我就读默想，的应用在我的生命。渐渐的，就在那个最困难的时候呢，我就发现到了，虽然我的那个境界没有改变哦，还是那么穷哦，还是那么挣扎， 孩子面对那么的苦难。不过呢，我有一种的，我以前没有经历过的，就是平安，主的同在。他虽然没有祝福我的生意100倍，没有，不过呢，他给我经历到了，在我最需要的时候呢，神就供应的我。那个时候不是他的供应，不是说很多，也不是很大，我最需要的时候呢，他就在那。所以那个时候慢慢的，我的信心就开始慢慢的成长，慢慢的被坚固，慢慢的成熟。所以信心是怎么来的？信心不是怎么听一篇道，读一篇的经文，信心就是在你在最挣扎的时候，你面对苦难的时候，你选择是什么？你相信神，仰望神，还是你自己还有自己的想法？就那个时候我的生意不好的时候，因为我就用自己的能力去解决，不过到时候到就那个结果告诉我说，有很多事情原来上帝借助这个的环境呢，要训练锻炼我的这个的信心。所以呢，当回到这个故事，门徒呢，他们在这个屋中挣扎大概九个小时的时候呢，到这个第19节，6章19节，当他们最挣扎的时候，19节，门徒摇橹约行了10里多路，看见耶稣在海面上走，渐渐走进了船。就是10多里呢，大概是5公里左右，可能也不远也不近。不过你在这个风浪大的时候呢，我告诉这非常非常挣扎的。在这个20节，也就对了，也是对他们说：“是我，不要怕。”当他们最挣扎的时候，他们无法解释的时候，他们选择顺服到底。弟兄姐妹，有一个功课，我觉得我不懂你们有什么想法。对我来说，我觉得你是顺服真的不是很容易，真的不是很容易。不过，当我们坚持顺服到底，抓着神的应许的时候，你要是不明白，你不会解释。不过，你要相信神的话语，它一定会成就。就好像耶稣把那个5饼2鱼递给门徒的时候，门徒他知道不是他负责任，记得不是门徒负责任，是主的话。主跟他们说，如果真的没有神迹发生的话，哎，这个不关我事，哎，是耶稣做的，你可以把责任推给耶稣。我感谢神，神也记住这种的风浪，这种的那种环境的，就要训练门徒呢，要他们明白，就是要尽力到底，要怎么说呢？坚持到底。所以呢，同一时间，主要让他们知道，你不要把你们的那个眼光放在5饼2鱼的神迹，当然这个很大的神迹，非常大的神迹。他们自己也体验到，也经历到，也是邀请他们，哇，这个很大的复兴啊，哇，有钱人什么，他们以为会留在荒野，神有另外一个计划给他们。神让他们学习最大的神迹不是5饼2鱼，是耶稣他自己。最大的神迹不是5饼2鱼，是主他自己。当主给你启示的时候，当主告诉我们的时候，当我们去行的时候呢，主会负责任，主会负责任。好了，当他们中心到点的时候，所以呢，主为什么不要从5000人开始？主要从12个门徒开始，不是5000人，而是12个门徒。虽然他不明白，不过他们忠心，他们爱主，他们不放弃，他们忠心到底。所以呢，主就用这个呢12个门徒来开始主的工作，主的工作。所以呢，主复活的时候，主复活，他不只向12个门徒显现。那么，如果你看这个哥林多前书15章5到6节，他也向500个弟兄呢显现。那等我们看的时候，我们今天读的时候呢，在五旬节，到底多少个人留下呢？120人。 那么请他们去哪里啊？真正的跟随主到底的，你看这个使徒行传呢，他们就120人。所以呢，主就记住这120人。我们看这个哥林多前书12章，哥林多前书12章13节，哥林多前书12章13节。我们不愧是犹太人，是希腊人，是为奴的，是知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引领一位圣灵。我们知道当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把他们正为一个的身体，不再是彼得，不再是约翰，不再是雅各，他们都成为了一个身体。主在这个约翰12章24节，我们看这个经文，看这个经文。约翰12章，12章24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那里死了，仍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出许多的子粒来。这里讲到主他自己，主他为我们定了十字架，就是因为主的死，他没有十字架，他拣选了12个门徒，所以说接触呢这个的子粒，感谢主，最少接触了多少？120人。五旬节那一天，五旬节就是他们犹太人庆祝这个丰收节的那个节日。这个丰收节，就把那个出手的那个麦子呢，要把交给祭司，然后祭司就在耶和华人面前的摇。比如说个农夫，他们收割的那个麦子的时候，他们就捆着， okay? 然后呢，在耶和华面前摇，献给上帝。那么50天过后，这个7个安息日，大概50天过后呢，他们要将这个的麦子呢磨成粉，变成面粉呢，做饼，交给祭司，在耶和华的面前呢献给上帝。五旬节的意思就是把那些麦子磨成粉，就是不再是彼得，不再是约翰，不再是雅各，我们都变成粉了，我都是被主用的。当我们磨成粉过后呢，还没完。如果我们只是用麦子去做那个面包，你可以想象吧，晕到了石头那么近，对不对？如果是变成面粉的话呢，也就容易了。一段不只是要面粉磨碎，还要加油，加油。油代表圣灵的工作。我们服侍神，不但要顺服神，而且要需要圣灵的感化、圣灵的启示、圣灵的帮助，我们才能完成神托付给我们的工作。当然主的话也非常重要，主也知道我们的软弱，所以五旬节的时候，当圣灵降生的时候，把他们真为真正一个的身体，不再分你我的时候呢，就发挥了那个身体的那个的能力。所以为什么他说一粒麦子落死了，就结出许多的粒来？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如果要看见神在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教会看见更大的荣耀、更大的工作的时候，我们是否愿意有时在一些的环境里面，通过一些的环境苦难、一些的挑战，把我们这个生长的麦子给它慢慢的磨，也不容易的，很痛的。我跟你讲，1995年的时候，我跑去马车路，那个石头啊，向前扔了， 那刚才是我这么的多么的愤怒，那么的不明白，我顺服你，为什么我还面对这种各种经济的状况，为什么我还是那么穷，那我真的不明白。如果我去跟上帝斗下去的话，我都不夸他的，他是神嘛，我是人嘛，我想什么顺服，顺服我是一个选择。其实我可以顽固，我可以继续的顽固，我不听，不过可能那个借口就不一样，我的就是我不明白，我也不会解释，不过我相信神，你1990年你在边，你拯救我，你选了我，你一定有的美意。虽然我不明白为什么我面对这样的情况，经济的问题我不明白，不过我爱你，你知道我爱你，就是因为你选，你拣选了我，所以我选顺服。所以弟兄姐妹，顺服是一种选择，顺服是一种选择。所以呢，主要教导的是二个门徒，五饼二鱼，对，是一个神迹，是其中一个的神迹。不过真正的神迹呢，就是主他自己，整个最大的神迹呢，就是主他自己彰显出来，是他自己呢做出来。所以有时候主要我们做一些事情呢，我们不明白，我们不明白为什么主要我们这样做。当你看回去的时候呢，我们就发觉到，哎，原来主你有更好的一个的计划。我跟你分享一个见证。那个时候我已经开始已经在全职在教会服事，在教会服事。那么那个时呢，我们的教会呢有三个聚会，有两堂聚会是英语讲英语的，然后一堂呢是讲广东话的 ，OK， 广东话。那么那时候我就负责这个广东话，我就负责那个时候我们教会的感谢主了，那时候人蛮大一下的。那么呢，就我就负责这个广东话的部署。那么有一天呢，我们教会一个会友呢，他的妈妈信了主。那么因为他的脚呢，他就很软，他不可以走，他不可以上到楼梯。那么然后我们很开心，哇，我们教会的母亲他得救，这么多个人开心。不过看到他身体状况的时候呢，我就想到，哎呀，我应该找一间教会呢不用上楼梯的，或者是有电梯的。因为我们教会那时候我们在一楼，我们没有电梯。那么我就就跟他去找。当我开始去找的时候呢，我突然之间就好像一个声音跟我说，我把那个灵魂交给你，然后你把那个灵魂去跟他找另外一个教会。我听了之后，我立刻悔改，我立刻悔改，因为我以为对他是好，其实呢，上帝有他的计划。当我跟神说 ：“OK， 神对不起，我错了，我要听你的吩咐。”那么主呢，他告诉我去找一个平地的，可以我们可以进出方便他们的。那个时候我们这教会呢，我们有开一家叫做幼儿院，对吧？因为看见楼下的我们教会的幼儿院，然后呢，我就跟那个我们教会的幼儿院院长说，哎，你们星期六你们没有上课，我们可以用星期六下午的聚会吗？那个院长立刻说没问题。就是因为这个姐妹的母亲的需要，那么也借着圣灵的带领，我们找到这个幼儿园，那么就非常方便，我们直接呢就去进入，不用爬楼梯，也没有电梯，直接可以聚会了。从那个时候开始呢，原来主呢，他也安排一些行动不方便的一些老人家，或者是一些他们半身瘫痪的，原来主不断的带一些人来，他们也是有这方面的问题。那么从那时候开始呢， 我们就每个星期有一个聚会。这里的我要将荣耀归给什么？就是因为我很忠心的服侍，虽然我离开，我回来，2009年回来，还一帮上帝兴起另外一帮的弟兄姐妹继续的去服侍这帮的弟兄姐妹他们的需要。感谢神，疫情之前突然有一天呢，有一个我们也不是很认识的一个商人，那么他就说，哎，我们有一个很大的建的独立室，我们想奉献出去。原来神呢预备这个商人呢，这个独立室很大的地方呢，给我们做这个安老院。这里可以看，这里我是跟你分享的，就是那个时候就很这个那个时候20年前了，我不懂为什么神要我开始这个工作。把20年过后呢，我在看回去的时候呢，原来上面有更大的工作，就是也记着这个星期六他们的需要。今天神给他们一个很好的安老院，所以弟兄姐妹，最大的这个神迹不是不要留在那个5000人，如何耶稣如何喂饱5000人？记得是上帝这自己，耶稣他自己。当我们说他要做他的工作的时候，我们要停下脚步，我们停下，哎，我这样做，这个是不是神要我做的？这条路是不是神要我去的？我这样做是不是神的时间？对对对，是不是神的时间？我常常都说，神的旨意啊，是包括上帝的时间。当时到的时候呢，我告诉你，我们可以经历到神的那个供应的，是不断的、不断的让我们当中经历到呢，他的那个的丰盛，就好像门徒他们愿意把那个5饼2鱼，不看自己的利益，看到别人的需要的时候呢，他们愿意奉献的时候，愿意给的时候，愿意听从主的话，顺服主的话的时候，他们就真的经历到了，哇，他们越服侍越开心，越服侍就更多的神迹，越给的时候，哇，那就好像他们的那个的不断的供应，不断的有，不断的来到，经历到神的那种的那个大能。好，我们再看这个约翰21章。约翰福音21章1节，21章1节到第6节，这些事以后，耶稣在这个提比尼亚海边，又向门徒显现，他怎样显现，记在下面。第2节，有西门彼得称为迪图马的多马，并加利利的迦拿人纳丹叶，还有西庇他的2个儿子，又有2个门徒都在一处。第3节，西门彼得对他们说，我打鱼去。他们说，我们也和你一同去。他们就出去上了船，那一夜并没有打着什么。第4节，天将亮的时候呢，耶稣站在岸边，门徒却不知道是耶稣。第5节，耶稣就对他们说，小子，你们有没有吃的？没有。他们又说，没有。第6节，耶稣说，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他们便撒下网去，竟拉不上来，因为鱼甚多。在门徒里面，大多都是他们是打的都是行家，他们都是行家，他们就是说他们的职业来供应他们家里的需要。那天他们去打猎的时候，一条鱼都没有打到。你可以想象他们那个时候的心情啊，他们的心情低落到我耶稣在他的面前不认得，耶稣显现他们也不认得。所以有一些环节弄到我们呢，真的对主那种的不信啊，那种的怀疑啊。所以我今年4月份讲的时候，也是5饼2鱼喂饱5000人的故事。那个时候讲到这个信心带来盼望，就是你的信心不要注视在那个你的环境，是仰望神， 当我们的信心仰望神的时候，我告诉你，信心就启动。所以这个时候呢，他们都是行家，一条都没有打到，打得他们非常的失落。耶稣在他面前，他们也不认得他是谁。好了，当耶稣知道他们出境的时候，他们正在出境的时候呢，也就开始说：“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右边不是前面，也不是后面，也不是左边，主说右边就是右边。哎，可能那个时候他们很多人都是那个行家吧。哎，我一整天打鱼都没有什么得着，你现在叫我去打这一次。不过这一次很奇妙，圣经没有说他们不愿意啦什么什么的。哎，他们就什么呢？听了之后呢，他们就撒下网去，撒下网去呢，竟拉不上来，因为鱼甚多。你看，最大的神迹不是五饼二鱼，是主他自己。主说的话，他必负责任；主说的话，他必会成就。我不懂主给你们真教会有什么的应许或什么的话语，不过我知道主准备。就好像主准备12个门徒，当他们愿意顺服到底的时候，不是只顺服一半哦，不是18%哦，顺服到底。他们在那个湖中挣扎9个小时啊，他不明白，他不会解释，不过他们忠心到底，他们爱主到底，所以到最后我就看见神的迹证。他们那个人顺服到底呢，他们在这个打鱼的时候，下往右边的时候呢，第11节，西门彼得就去把网拉到岸上，那网满的大鱼共有153条，鱼虽这样多，网却没有破。他们打了153条，一整天他们没有收获。当主的话临到的时候，当主跟他们说的时候，当他们相信他们顺服的时候呢，原本那一天呢是没有鱼的，就是因为主的同在，主的话语带来了祝福。153条鱼。所以呢，这个神迹在主复活呢，在约翰行的第一个神迹就是153条，就指着主说赎死你复活之后带给我们的祝福。说弟兄姐妹，今天你和我，我们被救赎，我们被拣选，上帝他有一个美好的旨意。虽然今天你和我面对一些困难、挑战、压力、挣扎，可能一些什么身体，包括身体的需要，哎，给我配那个出来的事，因为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不知道为什么，今天我们是否可以学习这帮门徒？主，你让我去这个对岸，你应该给我顺风吧？顺风容易一点吧，不用花那么多的力气就可以到了，对吧？不过主呢，没有给他们顺风，逆风。唯有逆风呢，你才可以经历到9个小时过后，主在水上行走。他看的时候，他很怕，他没看到鬼。主说：“是我，不要怕。是我，主跟你说，不要怕。无论你面对的风浪有多大，那个波浪有多高。”读马可福音第6章，你就在山上祷告，耶稣看到他们的挣扎。很多时候我们以为，哎，主，你看不到我的挣扎，你看不到我的问题，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就在1994年的时候，我是18的时候，我没有钱赚的时候，我很苦的时候，我要跑去马车路那边拿一块大石头向天丢， 然最大的祝福不是我赚了很多绿色法人带来了这个解冻资金，我最大最大的祝福就是认识主耶稣。我来一个道教，这个华人宗教信仰的家庭，我们从来没有听过耶稣，直到我1990年来到瑞士的时候，神迹做了工，给我传个福音。虽然我骂他、辱他，我说你们的耶稣，你们的耶稣没有能力，我带你去我们的家那个神庙，你就看到他们的能力。虽然我骂过他，我已经违反他的那个信仰，但我主也原谅我。所以弟兄姐妹，当你面对你苦难的时候，想一想你是如何的得救，你是如何的认识耶稣。当我想到这个时候，哇，我的火，哇，你看没有人呢，哇，这背得背得很乖，开始读圣经，开始默想圣经，开始从以前没有那么多在方面祷告，或者是唱敬拜。我那个时候不断的，当我一读经的时候，我觉得我就越亲近他；当我一敬拜他的时候，我就觉得主就在我同在。环境没有改变，还是那么苦，不过主的同在，主在船上。今天主在上面的船上跟你说：“是我，不要怕。”有一次，我跟这首歌都特别特别喜欢，因为我真的需要他的恩感。那个麦子磨碎变成面粉还不够，还你没有办法把它粘在一起，还没有办法把它粘在一起，你需要油，你需要水，再把它粘在一起。当粘在一起的时候，那个面包师，就是我的上帝，他可以把你做成面包也可以，披萨也可以，甜品也可以，提拉米苏也可以。但如果我们还是保持那个麦子的话，我们那个如何做那个提拉米苏，如何做面包？如果我这个麦子你把它放进那个谷物线谷物里面，根本就不可以成为一个软的面包。Thank you.